就是，好，我们现在把那个讲这个历史的部分啊，那这个历史这个是Greg Allison 他帮古德恩写的历史神学就这本书也不错了，因为你要在这么短的篇幅啊，就着这个教义啊，把整个历史的传承啊看一遍，倒是蛮不错啊。那就古代来说，当新约教会诞生以后呢，那么新约教会就真的是从犹太人手中传承了独一神的信仰。那独一神信仰最著名的就是，生命记6:4，那这是有你很多犹太人的朋友呢，搞不好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经文带在身上哈，或者他们的家中门口进去的，在上面门楣处。里面或外面都有个小卷，小卷啊，里面打开来这个经文呢，就是6:4。以色列啊，你要听，那他们叫虚马，虚马就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耶和华你的神。5:6，这是一个独一的神。那以赛亚书45:5，不止了，这个。旧约里面论到独一神的经文还很多啊，那马太福音19:17在那里是，少年官其实不应该叫青年官啊，青年官跑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的这一段，那他称呼耶稣叫的什么？叫做良善的夫子，对不对？那主耶稣就立刻跟他说：“叫我们的正良善父子是在古卷在那里面，这个在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是这样写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那里也主耶稣没有说他不是神，但主耶稣强调。”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一位良善的神。那么，生命记的话呢，在主耶稣最后服侍主的最后一个礼拜呢，他用这样的经文来对付犹太人。就犹太人问他：“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他就反问：“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是回答了，我就告诉你；他们回答不出来，那我也不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利是哪里来，免得他们惹是生非啊。那么，耶稣引用的这一段马太福音22这个经文，其实就是生命记的话，生命记加上这个利未记的话，两段都有。保罗他也强调独一的真神啊，那边因为那边讲到，所以这个保罗在讲到这个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你仔细去读啊。保罗，他开头说偶像的物不能吃，但后来他又说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呢是独一的神，那祝福过了有什么不可以吃呢？等到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他是8讲到第13啊，他都在讲这个道理。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还说是为着那些软弱之人的良心啊，我们还是不吃了啊。为什么？他讲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啊，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说这句话，哥林多前书10:31，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第一个原则，为荣耀神而行。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33所说的，只求众人的益处，只求众人两个考虑来决定这个事情是可做或是不能做啊。好，我这里就是给了更全的doxology 哈。其实启示录第1章的4到6，它也是副司令。那。 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也是类似一个父子灵的 doxology 啊。启示录五章六节、二十二章第一节都是出现圣父、圣子、圣灵，都同时出现啊。Clement of Rome 啊，这个人物呢，他是罗马在九十几年到一百年啊，就 turn of the century 时候，罗马的主教。所以今天啊，这个 Clement 在 Pope 的排行里面是非常非常先，说不定是第二个了，那个可能是前面几个了，因为大概六十三、六十四年的时候，他们所谓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啊，彼得就殉道了。因为天主教关于那个教皇的传承啊，名字都很清楚，年份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人实在是也是很这个在辩论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他那时候批判天主教的圣礼啊，他主要是批判他七大圣礼，主要是批判主餐礼。那么他这个文件的取名叫做《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个对天主教来说，提起这些事情啊，就是伤心的往事。的确来说，在十三世纪啊，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动荡不安了。那么法国就把，因为法国意思跟梵蒂冈也是在拉拉扯扯，他们索性把教皇呢掳到阿维诺，就是掳到法国去了。他们一共待了差不多七十年啊。那么那到了法国以后，后来法国教皇的传承就后来就都变成法国人。意大利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意大利又立了一个教皇。再往后呢，两个教皇在那边发号施令，整个欧洲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包括法国、西班牙，那么他们都于是动荡不安，他们说不行不行，我们还要再把这两个废掉，再立一个。但再立这个立出来以后，就变成三个了。这三个人呢，彼此都互相不承认。本来是两个已经够乱了，后来又添了一个，所以这个事情是拖到141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开会，他们后来说我们现在不能靠教皇来解决问题了，我们要自己开会。他们开了一个 council 在 Constance， 就是在德国跟瑞士的交界的 Constance， 在那个会上呢，他们还干了一件坏事，就是把波西米亚的领袖、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John Huss 请去问话，一去不回，他就在那里殉道啊，他就在那里殉道。Okay。 所以这个教会被掳到巴比伦，这很长的这段时间呢，的确来说，那么。对这个天主教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embarrassed。 那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古代 Justin Martyr。 那么他 Justin Martyr 辈分很早，他活动的岁月是在一世纪，就是差不多主后一百年之前，一世纪以前，大概是那个时间。那么他所反映的教会是那个时代的教会，在他作品里面还有讲到当初教会是怎么去，他讲到受洗的时候是用那个马太福音28:49就产生出来的那个句子啊，礼仪，他们的 liturgy， 这 liturgy 已经开始有三一神的信仰。Oregon 也很早 ，Oregon 大概是在200年左右。185到200，说Oregon 在神在这不对不对 ，Oregon 没那么早， 再晚一点 ，Oregon 再晚一点，两百到250之间，他也见证同样的性能。Polycarp， Polycarp 当然很早了 ，Polycarp 应该是在100年之前。他殉道，因为他的祖师爷就是圣约翰啊，殉道的时候祷告被记录下来了。这个祷告是向三一之神，向父、向子、向灵祷告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听到有些牧师在公祷的时候啊，他会向父、向子、向灵啊，有点像那个以弗所书这种 doxology 的祷告，大祷告。Justin Martyr 啊 ，OK， 我们看到这个Athenagoras。我们通常来算这个 Justin Martyr 跟Athenagoras 这些呢，我们都不算他是神学家，他们被称为 apologist， 他们是 apologist。Polycarp 他不是 apologist， 他是教父，因为他是使徒的再传弟子。Okay， 他们都展现了开始三一神的信仰。好，我们看第一个是 economy， 经济的三一 ，Irenaeus。因为这就开始有神学概念啊 ，Irenaeus 他的陈述是很代表性，在他的说法里面，就是父执行父是命令和计划，神的儿子呢去执行，包括像创造，圣灵呢就是宣达或者是滋养。Hippolytus 呢？Hippolytus 也是非常古代的一个教父。他对三位一体的注释就更加的成熟。另外一个三一叫 ontological， Justin Martyr 他在创世纪1:26-27看到神跟另外一位，因为这个他看到神在跟另外一位神之间对话，所以你有时候听到一些传道人讲的，他说创世纪1:26-27呢是三一神的会议啊，这个概念其实最早就是 Justin Martyr 他讲的，神跟另外一个 being 在那边对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好像在天上开会一样。Passion 啊，这个是也是古很古了哈，1:20-1:80啊，这个二世纪。他提出了 generation 的概念，那当然这个概念到最后讲的最清楚的是 Oregon， 俄狄根，而且他还讲到神的儿子是父的 firstborn， 他不但生，而且他是首生的，那把这个教义发展的更为整全的是俄狄根，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儿子是父的什么 eternal generation， 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像约翰福音1:18，从来没有人见到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那他在父怀里怎么样 ？generate 生出来，不断从父怀里生出来，从永远到永远。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3呢，主耶稣，他对尼哥底母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如何如何，那主耶稣讲话时在跟尼哥底母讲话，他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我跟你讲话时候我还在天上，是这个意思啊，人子。所以这个神儿子的 generation 是从永远到永远。然后呢他说圣灵是从父的一个 procession 流出来的。然后讲到子与父是 homo usios 啊，就 homo 就是同的意思啊 ，usios 是子同子的意思。那么古代关乎三一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的这个异端，我们上回提过了哈，就不再提了。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尼西亚神学。我们刚提到325年曾经开过了的君士坦，我看一下这边我提到了这是刚好也是配搭的很好啊，因为君士坦丁大帝到了在313年的时候，他其实就他跟另外一个人联合起来就打败了他们共同的敌人，那个战场呢就在罗马的北边呢， 啊，然后因为他在作战之前，他看到异象，那个使者告诉他，你凭这个记号得胜。这个记号呢，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希腊字说，做成一个旌旗。于是他们就部队带着这个旌旗，凭此记号得胜。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胜利以后呢，他就跟他的 partner 说，我们要让基督教的逼迫停止。后来，跟他那个 partner，他们俩又开始斗争。到了324年9月14号的时候，整个帝国统一，都是归在他一个人的下。到337年他过世，这个中间一共有13年。帝王就是帝王啊，他统一天下以后，他希望帝国平静。他也知道当时教会在整个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兴盛兴旺，而且因为他凭此记号得胜嘛，所以他就要准备要为教会做些什么事。他第一个希望教会不要争执，因此呢，他就要他们来开会，就是关于亚流异端的问题，就来开会。这个开会到了325年春天了。开完会以后呢，那这个就产生了信心，就是所谓弥下信心啊。但325到328大概3年的时间呢，亚流呢这是打不死，他虽然被放逐了，但是呢他用各样的方式，主要是用那个君王的裙带关系，让亚流的就皇后啊。接受了亚流信仰以后，就整个开始改变，然后亚流也放软了他的身段。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亚他那修的说法，因为会开完没有多久，主教就那个亚历山大主教就过世了，因此呢，差不多30岁不到的亚他那修呢，他原来是主教的助手，他就接了做主教了啊。就很年轻就做了主教，亚流就说：“我可以接受，亚他那修的说法。其实他就是加了一个 i 嘛，就说明这个字，他接受叫做 homo ousios 加了一个 i，homo ousio 同质，这个是要类质，类质。那么这个一类，君士坦丁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就是要帝国平静嘛，让大家各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嘛。”所以他就叫亚历山大接受，亚历山大不肯接受，他就叫他 out。一共5次，不同的皇帝放逐他。那么，所以你会在那个时候，亚流主义、半亚流主义，还有我们刚讲过萨博流派各种的说法都充斥在这个帝国的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亚他那修的坚持所以亚他那修这一辈子就是为这个字眼而活，就为这个字眼而活。他只要把这个字守住了以后，这就是他对教会界最大的贡献。这个字就决定了尼西亚神学，就决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加伯多加教父呢？是比较晚出来哈，就讲一个巴西流，这是的领导，在379年过世，380年我们知道有君士坦丁堡大会就是reconfirm 尼西亚信经，再把它扩大。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巴西流的弟弟，好像是尼斯啊，圣西人，这个好像是他弟弟。一个弟弟，一个是他的朋友一个叫 Gregory of Nyssa，有的时候我们通常叫 Nyssa，Nyssa 就是这个人，用地名叫一个叫做拿先书，我们叫拿先术士。这个拿先术士是巴西流的同学，是好朋友。Nyssa 是巴西流的弟弟他们三个人在加伯多加，加伯多加就是土耳其做那个。彩色气球啊，有没有？balloon 在那个地区非常的流行，那边的地形很特别的，都像那 mushroom 一样，一个柱状岩石，所以很多 当地的人就住在有点像窑洞，不，那个窑洞不是在地下，是垂直，在垂直的那个柱形的里面，他们这样住。所以那边还有就是很流行的就是做那个热气球。有很多弟兄姐妹到土耳其玩，都到过加伯多加，但你不知道，这个加伯多加是决定今天，三位一体教义。不错，这个特土良100年前就讲，但是没有像加伯多加三教父讲的这么样的深入啊。加伯多加三教父他们也是接棒，把亚唐拉修的精神继续的发扬光大，所以。亚唐拉修在373年过世的时候，他真的可以瞑目了。为什么呢？因为381年在8年之后呢，就要开大会，就要开大会。其实他死的时候呢，整个教义呢，还那个斗争呢，还是在继续的。那个卓斯康皇帝要是亚流派的话，那么正统派就没好日子过。那当皇帝若站到正统派这边的时候，亚流他就把他放逐。后来380年的时候，突然之间逼迫正统教会的皇帝死了以后呢，那新皇帝呢是非常敬虔的，于是就召开了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会，有了这个教义的再肯定。那么当时你看这三个人呢、年龄都差不多。年龄都差不多。Nisa 跟拿先书是两位呢都参加到了君士坦丁堡大会。巴西流之前走了。不过他是领导有方，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教会的 manager， 他会，而且他会领导，他把 Nisa 把拿先书是栽培起来。这样，所以在教会很重要。教会啊，一个好的领袖好不好，你要看他会不会栽培。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我告诉你是最糟糕的领袖，最糟糕的领袖。你看了一个国家，当一个领袖走掉以后，他不能栽培人起来，那就很不好啊。接棒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那三个人呢，区分了神的存有，就是 being 他的存在那种本体的概念。一个叫 subsistence 或者 hypostasis， 要今天再讲了，这有点像是刷存在感，我们讲刷卡，对不对？你的卡呢，你在银行有钱，那个是你的 essence， 但是当你在 mall 里面去刷的时候呢，那就把你的那种存在感刷出来，这是两个不同，但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啊，存有跟本体的概念 ，OK。那么新尼夏神学是澄清界定并护卫三位一体的教义啊，这是 Gonzalez 这个作家啊他所讲的。神有一个 Ousia， 一个本体，有三个hypostasis， 这是希腊语，这个就相当于拉丁的 persona 啊，位格。拉丁人是用位格的概念，面具啊，就是以戏剧的面具去领会，但是希腊人三个不同存活的形态去领会，有两个不同。所以当有人说三位一体呢，这教义是希腊人的哲学产生出来的，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能说这个教义在希腊东正教的范畴里面呢，是由希腊哲学的词汇产生出来的，譬如说 Ousia 这个字森林上没有， Hypostasis 森林上没有，这两个字森林上都没有，都是希腊哲学里面的字啊。所以这个哲学神是可以用的，神为什么不能用哲学也可以用。说我们和合本可不可以用天堂，天堂这个字分明是佛教佛经翻译的时候产生的词汇，地狱天堂都是那时候产生出来的。OK， 但它的意思是有圣经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然新尼夏神学家他们也面临了亚流跟亚流的半亚流，还有撒伯流，就是形态论虽然发生的很早，但是在那个时代都还存的。形态论是非常 popular， 是非常容易让一般的人接受。一般人想一想形态论，这就是三位体，他能接受有三位神，但事实上他接受是一个异端信仰的。但是天然思想很容易去接受撒伯流的思想。好，这三个教父呢，就进一步的来诠释这两个概念，乌西亚跟这个 hypostasis 这些概念。最后呢，我们发觉他们强调的是那种关系，三一之神里面的奥秘，就是他们之间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 ，relation。我们今天讲后现代是讲的 relation， 对不对？有人哎呀，说教会最重要就是 relation。讲对了，因为呢，今天很多人不喜欢神学，因为他不懂得我们的神就是 relation。他对神的 relation 没有兴趣，他对人的 relation 有兴趣。神的 relation 的兴趣呢，就是三。那我们看那个巴西流，他在三一论的贡献啊，第一个呢，他说神的本体呢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神的身跟人的身不能类比，我们人的身就跟人的造是有关系了，但神的身呢，他是非受造的，所以我们说耶稣是非受造的，但他是为神所生的，这两个概念呢都可以同时产生的。你像李长寿聚会所，可能尼托生有这样的思维，就是他把守生者跟守造者混为一谈，他把生跟造这两个字混在一起了。但是哥罗西书1:14那边讲的是 prototokos， 是守生的，他不是守造的，不是第一个造的，是守生的，而且这个生是从永远到永远，生个不停的生，永远在生。对，这个两个是不能做类，你不能用人的身去揣摩神的身，子的受身跟父的非受身都是永远。父呢，他是本源，没有人生他的。那神的儿子是父生的，这两个都是永远的。就他说就他用阳光跟太阳来比喻啊，太阳不断的发出光辉，发出来光辉就是神的儿子，成就了救恩。成就救恩之圣灵呢，不可能是他，所以巴西流留下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圣灵论》这个是在整个教会界最早最早开始对圣灵有论述的一篇文章，神学论文是巴西流，不可能是神以外的任何存在。父子灵啊，他比拟呢，犹如太阳、阳光和温暖。我觉得这个代是所有比拟中唯一我们觉得可以 understand 最好的。太阳能照射出阳光，我们被晒到了以后就温暖。这三个是三个又唯一啊，又唯一。当然，这是有次位的关系 ，subordination 温暖是来自于阳光，阳光又是来自于太阳。都是有一个传承。他也用彩虹彩虹有色彩上的差异，但是他们是同一条彩虹。巴西流用柏拉图的思想来诠释，他说这个本体呢叫做 form， 那么 matter 有别于这个实质呢，这个就是三个位格，三个位格。那它主要是这个，一个叫共相，一个叫殊相啊。共相就是三位神共同破的那个共相，那个好像破在一起的 essence， 那就是体啊， 三位一体的体。然后呢，这三个位格本身呢，他们有它不同的表现。OK， 那叫殊相。巴西流提到父子灵的时候呢，他就强调这十三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这个关系的概念呢，在这个迦叭多加三教父里面是特别的强调啊。所以这我们今天应该对三位一体神学应该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讲究 relation 啊，关系的这个观念呢，你能明白，你从这个观念去明白的话，就几乎可以多明白一点三一的奥秘。怎么讲呢？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呢，永远是关系，不单独讲。当我们讲到父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时想到他是子和灵的本源，这是他们的关系。当你讲到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他是为父所生。当你想到灵的时候，你要想到他是由父和子所流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关系。讲到位格一定要讲关系。你讲独一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讲关系，但是你讲位格的时候一定要讲关系啊。所以一旦论到神的存有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总是强调位格之间的关系。那关系呢，把他们拉进了他们的同质性。其实关系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巩固他们的同质性。神学就是在诠释了，神学本身不是发明，就是在诠释。我想三教这个迦叭多加三教父实际上是诠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土良就没有讲那么多了。特土良只是对付了 Praxeus 的 modalism， 是复变子变灵的那个异端邪说，他是把三一神学当作负面使用，为了要对付异端。达仙术师，他把这关系呢，再把它 consolidate 讲得更清楚。他说，父的独特在于他永远生出子流出灵，子的独特呢在于他永远为父所生，灵的独特呢在于他永远是从父流出来的，从父流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呢都是。他们的互相依存在关系的里面。另外，他对theosis 这个字，神话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眼呢，在希腊语教会是很重要的。这个字眼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天主或根本教里面的 sanctification 一样，成圣，这个有点类似那个成圣。这个字眼呢，是出现在彼得后书第三、第四节，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概念啊。但我们今天教会很少讲到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就成为神嘛，就是成为神。因此，在古代的第一位教父 Irenaeus， 他有一本书叫《博异端》，那个异端呢是 Gnosticism， 诺斯底派啊。他整本书呢，他是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thesis 啊，就是说一个论点，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变为人，好叫我们基督就神的儿子变为人，好叫我们这些人变为神。他就用这个概念 deification of human beings， 他这是救恩的目的。就在这里，拿仙术士这边讲到这个 theosis， 但是呢，他在这里说 theosis 并不是说受恩者我们的受造的人呢、在救恩中间可以跨越到非受造神圣的境界了，我们就变成神了。我们的 deification 不是说叫我们变成神，而是叫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这个字眼呢。在381年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哈， 这三个教父啊，活得最久的是弥撒，弥撒又多活了五年。达仙术士跟弥撒这两个，在他们之前，希腊东正教常用 theosis 这个字眼。从了弥撒跟达仙术士，他就开始避免去使用这个 theosis 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呢，会带来一个错误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以为基督徒去灵修去 theosis 去与神的性情有份，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羽化而登仙了，他可以进入到神圣的境界，变成神了，这个叫做做梦啊，他没有的事情啊，就特别去把这个论点 clarify。 Nisa 这个人是他的那个巴西流的弟弟啊，他是个奥秘派，他自己是奥秘派，他不喜欢担任主教，虽然是皇帝很喜欢他，他讲道讲得很好。他看一个教义叫做神的深不可测，神的深不可测。因此呢，他发展的神学叫做 apophatic， 神的有所不知了啊。那么三教父整个尼西亚神学呢，是拉近了神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 Nisa 又开始讲神的深不可测的时候，又把神的神人之间距离把它拉开了。所以他除了对三一神学的贡献之外呢，他在这方面的神学他有很多的论述啊。他个人呢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什么叫恶呢？他恶就是善的缺乏，而他就用自由意识的抉择来诠释什么叫罪恶。那当然这个绝对这个不仅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讲堕落，因为那边还有讲到这个撒旦的问题。Nisa 个人对物质没有持负面的看法，因为他毕竟没有全盘接受新柏拉图的东西，但是若是一个当时候文化的人全盘接受的话，对物质就会采取负面的看法，一个是负面，另外一个是不看重，第三个是看重。那么在古教会来说是负面到不看重，这个不看重的情形一直到宗教改革以后才开始对物质 recognize， 就是看重，才会有近代科学的兴起，科技的发达。所以你看1517年以后没有多久啊，基督教世界就把伊斯兰，再把穆斯林，当时最大的整个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国度奥斯曼帝国非常的庞大，它跟神圣罗马帝国对抗了。那希莱曼他们的这个君王叫希莱曼，希莱曼差不多跟查理五世两个人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人这个打了好多仗，但是基本上来说查理五世把他压制住了，打败了，压制住了，换句话说保住了基督教信仰的江山嘛。然而呢在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时候都已经是掉到了，就变成伊斯坦堡了嘛，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穆斯林的天下，就整个地中海的东边都是这样。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前伊斯兰教的物质文明比基督教强很多，各方面都强很多。那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改革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运动，它不只是在教义上的变革，而且带来很多世界观的改变。所以对罪的批判啊，这样。所以这个奥秘派对整个天主教对基督教来说，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好的影响，但是它负面影响是很大的。Nisa 就认为在所有神的作为里面， 神的三个位格都是共同参与的啊，比如说创造啊、救赎啊，都是存有之间的关系，又反映到神的工作上。哇，这个就是 repeat 前面两位神学家的看法。那么，这个尼西亚神学三八一年开完会以后呢，尼撒就强调神的深不可测。当他强调这个时候，他就越走到了那个灵修神学的里面。所以他强调深不可测跟无可限制。这个无可限制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俄狄根神学里面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古典的希腊思想，一个东西一旦是成为无限了以后，就代表那你是不完全，你不完全才会无限啊。所以你要完全就不能是无限。但是在圣经的思想，无限就是完全，完全就是无限。圣经跟希腊是不一样的。尼撒就给后来的这个有所不适起了头啊，这个他后来就成为mysticism 奥秘派，我翻译成为密契派 mysticism， 开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么他讲了一些名言呢，渴慕神永远达不到满足，才是真正的看见神。因为你渴慕，你不满足，你继续渴慕。你这样的一种观景，一种叫神圣的不满足，你这样的，他说你这样的话才叫做你看见了神。所以神的深不可测给追求的人来说，每天你都在这个stretching out， 你进入到一个，因为神是无限的，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去经历神。尼撒的很多灵修的领域，他最有名这方面的作品是摩西的生平。他讲摩西生平，就是等于是把他对灵修方面的想法放到摩西生平的里面。摩西经常跟神见面了啊，摩西那个特别是burning bush 啊，这些都给尼撒无穷的灵感可以去发挥。里面讲到属灵的感受灵层的阶段哈，这个。奥秘派都讲究 pilgrimage 灵程的阶段，基督教也讲，特别是《天路历程》这本书是清教徒的概念，但这讲法跟天主教的灵修神学是不一样。神同在的感受，狂喜 ecstasy，contemplate 与神合一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 deification 变为神化，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带来给后来的教会界带来很多的开了很多的门大家可以进入。尼西亚信经三五跟三八一给大家看有一些大致来说只有增加一些基本的神学点都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主要是神的儿子出于父的本质 ,Homo usio, 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呢，三八一年一样啊，与父同时，然后加了一些话 ，OK， 圣灵方面加了一些，还有在教会这一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什么尼西亚信经的教会的部分呢，在325没有的，三八一有，325的时候重点不在哪里是。对付亚流，所以他还有一个咒诅条款。然而那些说曾有一个时候他是不存在的，说在他受造以前他是不存在的，说他是从无中造出来的，说他属于另一个实质或本质，而不是跟与父同质，或说神的儿子是受造的，或说神的儿子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换的，他们都被圣洁大公使徒性的教会所定罪。换句话说，其实这里面这些从刚刚所引到的这些话呢通通都是亚流讲的话。亚流在325大会开完以后，他被定罪没有要他的命，就把他放逐，让他归于阿撒谢勒，就他是到可能是到北边往黑海那边去。不过他很有办法。亚流这个人是很灵活的。 我相信应该有亚流传了，买一本亚流传来研究研究。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一个 video 啊，这个是复合子，就是说圣灵是复合子那里而来的哈，所以这个是在589年加上去的。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在讲教义的时候，他讲到了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from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啊，他根据约翰福音的这些经文说 filio 就从这里啊更确定了 filio 就是核子概念，说核子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二章三三节讲到说，耶稣那个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所应许的圣灵啊浇灌下来。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浇灌呢，就如同第二位格的神在圣诞夜的诞生。一个是 incarnation 啊，一个是可以说 inspiration 嘛，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inspiration 啊 procession 啊，就是浇灌下来。这个浇灌下来，也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什么这重要？重要就是说，神的儿子把他道成肉身。为行死而复活而升天，他所有的经历啊，这些经历说跟神的儿子成为人方面的经历呢，都浇灌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圣灵呢，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就很有趣，出埃及里面做这个圣膏油啊，圣膏油里面的这个成分很多的。它是呀，这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30章啊，22节以后啊，那个神叫摩西去用上品的香料啊，是吧？流子的末药500色克勒，香肉桂250色克勒，菖蒲250色克勒，桂皮500色克勒啊，然后呢，橄榄油1辛。按照做香的法则和做成圣膏油来做膏，怎么做呢？就是把刚刚所讲到的末药、肉桂、香肉桂、菖蒲、桂皮啊，这四样东西都把它灌注到青橄榄油里面，于是这青橄榄油就叫做圣膏油，圣膏油。那我想我们常常说这个末药常常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因为是主耶稣把他的受难，把他的 human 里面的一些经历，一般来说死而复活的经历呢，就灌注到圣灵的里面，因此圣灵他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一样，像这个罗马书8章26节，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哇，这个圣灵是非常通人性的啊，他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祷告，他照了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啊。还启示录2章，这边应该没有完，到这个第二章以后，还到这个还第5章啊，都有提到圣灵的工作。好，我想，中世纪我们刚讲过这个核子的神学呢。到是从了1054年东西教会，就是梵蒂冈跟君士坦丁堡分裂的一个神学因素啊。那在古教会呢，这 Richard of St. Victor， 他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他就驳斥了 Abelard 很有名的，Joachim of Fiore， 这个也很有名，这个中间者我比较不知道啊，这些人在三一的神学都有偏差了，那么Richard St. Victor 就起来驳斥啊。Aquinas 呢，那么他特别讲了这个关系本身呢，它不是 accidents， 它不是偶有的，它不是 accidents， 它是长存的啊。像 Thomas Aquinas 他就认为波饼的时候啊，那个饼变成耶稣身体是 accidents， 就吃下去就过去了，所以一直不断的要来领受饼杯嘛啊，然而呢，三一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不是 excellence， 它是 长远性的。那大致都是用那种亚里士多的神学去诠释这些东西。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那么加尔文呢，在他 Institute 里面，他用了一个字啊，autotheos。这个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加尔文还讲了这个东西，在第一卷的13章的23节这边讲到 God of Himself，他把它用在子和圣灵的身上啊，只讲到那个，都讲到神的儿子跟圣灵，他们都是自由的，他们自为神是自由的。那么，那你你那我，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神的儿子是从神那边流出来的，这是讲他们的关系。是一讲到关系呢，就提到位格的问题。OK 啊，所以加尔文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来驳斥当时的，主要是这个人，Michael Servetus。Michael Servetus 这个人呢，很奇怪，他跟加尔文呢很早就认识了。加尔文得救的时候，他33年得救的时候就知道 Michael Servetus，他就在那时候 Michael Servetus 在巴黎啊，他就要去找他，要跟他传福音去。当这个人在1530年代啊，发表了他的反三一的论文的时候呢，天主教就定为异端。那耶稣会不得了，耶稣会厉害，他要抓你啊！你一旦被他抓到，送到异端裁判所，就没命了。哎，这个人很会逃，他从耶稣会的监狱里面逃了出来，逃了以后改名换姓，啊，改行。他搞神学，搞得也是有板有眼。后来去研究神学，他在研究医学，他的医学里面还有一些论述啊，一些论述非常精彩的论述。到了1553年的时候呢，后来他这个人呢，他从天主教的手中逃掉了以后，他跑到路德会中间去，被路德会抓了起来，他又逃了，他很会逃呀，这个跟那个段誉一样哈，《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他只会一个武功，就是凌波微步，你抓不到他，他会溜，会逃。后来他就从路德宗的领域呢，就跑到了日内瓦来，那坐在下面听加尔文讲道啊，他要来挑战。后来被加尔文还有他的同伴发现，这个人就是帝国在问这个人到哪里去的这个人，Michael Servetus，这是他的本名啊，他本。我抓到以后，那么当时的日内瓦的市议会啊，但市议会的人还是反加尔文，所以呢，他们没有立即要去处死他，所以呢，这件事情就给了这个加尔文派的人呢、啊、一个机会，拿这个东西来攻击另外一派。不过呢，在那个时代，这个死刑的处理跟教会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市议会有来询问加尔文的意见，加尔文说他是异端，他是异端，刑怎么量是你们的事情，这不是他的意见，因为确定他是异端，而且他不肯悔改。John Calvin 到监狱去访问他赎回，他不肯悔改，说后来这个人被送上烽火柱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很多人呢都拿这事情来攻击加尔文。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我今天不拿出来。这篇文章，那个时候海外校园在2009年，因为2009年5月9号是加尔文降生500周年，他要我写篇纪念文字，我就写了。那写了这篇，我最后一段就写的 Michael Servetus 这一段。后来海外校园是把我的这篇文，他向我要的，不是我要，他向我要，我写了以后，他弹回来不要。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怎么是作业啊，这些我提出了很多的当时时代的情形啊，这样。事实上我跟你讲，当时的 日内瓦不可以不审 Michael Servetus， 他要是不审的话呢，因为呢 Michael Servetus 他没有逃走，他就留在吉尼法看你怎么办。那如果吉尼法不处理的话呢，那么天主教就会来处理吉尼法。吉尼法是在1536年第一次从天主教的手中获得了宗教自由，整个 city 得到宗教自由。但在这个之后呢，另外一个邦国叫 Savoy， 在这法语系，在他们的在他们的这个西南。Savoy 是个大国，他们一直想要把吉尼法吃掉，所以吉尼法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吉尼法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Savoy 可以有100个理由来 claim 啊吉尼法这样。所以吉尼法处理 Michael Servetus 呢，这是一个变成国事的刑事案件，看你怎么处理。我不认为吉尼法当局有什么疏失的处理，因为他们所根据的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啊，这个法律是说当社会动荡严重被破坏的时候，那个破坏者呢是死刑伺候的。那 Michael Servetus 他就是讲他反上位一体，对当时的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不过这个人也是死得很光荣啊，他死了以后呢，在他的火焰里面产生了一对凤凰，就是 Lelio 跟 Faustus Socinus 这一对叔叔跟侄儿。这个意大利人呢，哎，从他们 Servetus 的神学里面呢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灵感啊，所以他们也反因而起，反三位一体，他们接受独一的神，有很多很多的思想，有他的论述。那么这对叔侄倒蛮出名，他们后来我记得是跑到了 Transylvania 大概是三不管地带啊，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王朝管不了。那个地方呢，天主教很示威，反而是重禧派跟改革宗蛮强的。所以后来Socinus 这个苏西尼的这个反三一的神学哈，他的东西在John Owen 清教徒John Owen 的作品里面呢攻击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在英国，在以至于新大陆呢，唯一神教会就是从苏西尼的教义中产生出来的。OK， 唯一神教，唯一神教几乎是破坏了整个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在移民以后，它基本上是会众制的教会，但是到了18世纪、19世纪以后，有很多教会都被盗，就走到了苏西尼的教义里面。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苏西尼，你也不要小看 Servetus 啊。那么他的这种反三一的思想啊，到最后产生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现代斯莱马赫，这个叫做近代神学的鼻祖 Father of Liberal Theology 啊，他根本就怎么定义他宗教啊？宗教在本质上呢是人对神一种绝对的依赖的 feeling， 就是宗教是 feeling， 宗教不是 thinking， 宗教不是 theology， 宗教是 feeling 啊，是 emotional 这方面。所以在这样定义上，那三一神绝对不重要，他不是。所以斯莱马赫对每一个系统神学的词汇都保留，但是重新定义。就新派末世三一神学的灾难，在整个在启蒙运动以后就开始神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三一神学要是不存在的话，整个神学就崩盘了。到了卡尔巴特20世纪的，在1936年以后，卡尔巴特平地一声雷兴起啊。卡尔巴的对这一阵是痛加扫荡，对，所以那个他是非常看重三一神学，也讲得不错啊。那但是他说这个三一神是什么？是圣经的见证。哎，奇怪了，他突然又开始爱提圣经来了。他不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吗？哎，他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三一神学呢是圣经给我们的见证，他想起圣经了啊。所以他的三一论大致来说还算是正统。不过他里面也讲到三一里面的叫 social relation social trinity 的思想。这个 social trinity 也在今天很多 现代神学里面常常用这个字眼 social trinity。我这里你要看它内容。如果走出了加伯多加三教父的那个范畴之外的话，就要小心，很多时候就已经偏差了啊。后面他提到一些 Karl Rahner、Pannenberg 还有 Oneness 啊，这些 Oneness 很明显的是错了。Pentecostalism 有一派他们强调神是独一的神，这个是错的。Pannenberg 那很有名的，这是德国神学家。他不认为三位一体之间有次序，他认为那个 submission 哈，就是子顺服父，圣灵顺服子，像这个父子灵的次序，他说是没有需要的。他认为他们是 mutual reciprocity， 如果没有父的话，子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没有子的话，父也是没有意义的。他用这样的概念来处理三一。他是认为三一是没有什么次序。Rahner 他这句话本身也是没有错，他说economic trinity 呢是 immanent trinity， 这句话也是对的，就是说神啊他是 transcendence 又是 immanent， 当神要降到受造物这中间，不论是造天地还是进入到救赎，当然神的工作算是Immanent， 这神就是 immanence 啊，那他这个时候他可以精明，这样这句话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现在就停到这里，好不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詹姆斯，我在这个 chess。